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今天节目的开始，我想先做一个假设，如果您最要好的朋友花200万买了一幅看起来是全白的油画，您会有什么反应？您愿意为艺术买单吗？如果朋友批评您的艺术品味，你们会翻脸吗？对于这些问题啊，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答案。而法国当代剧作家雅斯米娜·雷扎则是把这些矛盾写成了一部喜剧，名字就叫《艺术》。艺术的故事呢，大体是这样的。三个有着15年友谊的男人，其中一位啊花大价钱买了一幅全白的油画，另外一位呢就觉得他脑子被驴踢了，第三位啊本来想当和事佬，可是卷进了争执当中之后，这三个男人吵了100分钟的架。就是这样一个吵架戏，足足在几十个国家演出了将近30年。这部喜剧曾先后荣获莫里埃奖最佳编剧、最佳戏剧和最佳制作奖，伦敦标准晚报奖最佳喜剧奖，劳伦斯奥利弗奖最佳喜剧奖，纽约戏剧评论奖最佳编剧奖，托尼奖最佳编剧奖。话剧艺术于1994年在巴黎香榭丽舍喜剧院首演，一炮而红之后呢，1996年由第一任007的扮演者肖恩·康纳利引进制作成英文版，在伦敦公演，引发轰动。此后艺术相继被翻译成40种语言，走向全球。2001年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出品的艺术中文版首演，其后呢又陆续演出了多轮，徐峥、郝平、林栋甫等都曾经出演该剧。就在1月20和21号，艺术将迎来他第八轮的演出，在江苏大剧院和我们南京的观众见面。一部30年前的法国经典喜剧，为什么到今天还能引起中国观众的情感共鸣？这海量的台词在中国的舞台上会不会水土不服？在外国经典戏剧本土化的过程中，又该如何取舍？对于这些问题啊，我最想请教的当然就是话剧艺术的剧本翻译，外国戏剧专家、翻译家，被授予法兰西共和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的上海戏剧学院教授龚宝荣。谈到和艺术这部戏的缘分，龚教授说，其实一切都是偶然，甚至是从遗憾开始的。
实际上是一切都是偶然吧。这部戏应该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巴黎上演的，当时的演出呢应该说盛况空前吧。巧的是呢，我当时正在巴黎第二次留学，朋友吧都在说这个戏，我呢很想去看，但是竟然是一票难求，一直到我回国都没有买上票，那么就这么遗憾的就错过了。但是过了大概有5年左右，上海话剧中心找到了我，当时好像应该是他们的制作人之一李生英老师， 他呢也是上戏毕业的，那么他就找到我，他说哎，我们打算把这个亚斯米娜·艾扎的这部戏呢搬上上海的舞台。哎，我说那挺好的，因为我知道这部戏是很成功的，他就把本子给了我。
那关教授，您在法国留学了那么多年，而且这些年也一直在从事法国戏剧的研究和翻译，您觉得法式它的幽默和我们中式的喜剧它各自有什么不同的特点吗？
文化是有着蛮大的差异的。法国人呢应该说天生的都是幽默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他们都会开各种各样的玩笑，当然他们不是恶意的或者说攻击性的那种玩笑，而更多的是善意的充满情绪的啊，或者说具有文化特征的一些笑话吧。那么我们中国人可能一直是受的儒家教育吧，大家都在生活当中时时刻刻都要表现得很得体很庄重啊，这是两国最大的文化上的一个不同。
那您把艺术这样的一个喜剧啊，把它翻译成中文，变成一个中国舞台上的戏剧，当时您有没有担心过会有水土不服的这种风险？
实际上这部艺术啊，你说它很法国吗？我就说从这个人物设置也好，情景设置也好，好像它更多的是我们常说的那种普世的这种味道，而不是一个特别有法国文化特征的一部戏。他把很多是我们在现实主义戏剧里面看到的那些很具体的人物的设置啊，实际上他是去掉的。那三个人物实际上都只有他们朋友之间的那一面啊，其他的家庭的一方面，特别是工作这一方面，基本上都去掉的。那么到中国来呢，实际上我是作为翻译家不太去考虑到所谓的声音问题。声音呢是语言上的一个问题，就是文字上的问题。对我来讲，就是我的任务就是把法文的文本翻译成中文文本，怎么样的忠实的不过于扭曲啊作者的原意。那么如果我们去核对一下的话，会发现这个演出文本跟我的翻译本呢，实际上差别还是蛮大的。比如说我第一版我记得很清楚的，因为戏里面呢有吃各种各样的药那么这些药呢都是很正式的，就是说医学名字，其实法国人可能也不一定听得懂，但是我们的演员呢他们在台上演出的时候呢，就结合了当时的有各种各样的保健品的广告，那么他们呢就把当时的一些保健品呢就是取代了，就是说剧本里面的那些药名，那么这个效果呢是非常的立即的。现在版本呢就把当时我们观众所熟悉的那些药品保健品给去掉了代替了一些新的名词这个效果呢又不太一样，因为现在大家看着电视听共同的广告这样的时间呢好像也已经过去了。所以差别实际上还是蛮大。如果说要有我刚才说的所谓的文化声音的话呢，更多的不是出自于翻译家的手，而是出于演员导演的嘴，是他们会随机应变，有的时候是根据现场的观众的反应，他们会编写词的。
那您觉得在这部戏剧的翻译的过程当中啊，最难的地方、最难点在哪里？
实际上，当代的欧美剧本呢，从语言上来讲，并不是很难。难的呢，实际上是在于，就是说怎么准确的把握这些词的中文的对应，就是说又要体现出准确的，但是呢同时要是幽默的，这是最难的。这个时候就说你要非常仔细的去斟酌去筛选的。
本科的时候我学的是英语专业，那我那个时候为了要磨耳朵就练听力嘛，我们就听大量的 opera show， 我觉得要听懂里边的笑点是最难的，就有的时候可能他说的每一个词我都能听懂，可是连在一起他们笑起来的时候我 get 不到，我理解不到他们的那个笑点在哪里，有的时候可能是跟他们的文化事件有关啊，可能跟当时的俚语甚至是谐音梗有关系，那这个会不会在咱们的这个戏剧里边也成为一种翻译上的难点或者是亮点呢？
这部戏我觉得它恰恰是避开了这一些。
哦。
对，就是因为，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雷扎有意为之。首先呢，因为雷扎他的背景啊，他更多的有点像类似于我们说的新法国人，因为他父母应该是移民，所以他的这种语言的功底啊，可能就是不像老法国人或者是祖祖辈辈是法国人那么的深厚。那么第二点呢，我还认为呢，本人啊他是演员，所以他非常的在意就是观众的反应，所以他不会去就是说故意的去制造或者寻找一些非常深奥的那种，就是现在实际上法国也有好多人故意的创造一些生词啊来制造笑料，他没有啊，他还是非常中规中矩的用的词啊，都相当的准确跟规范，这一点呢是区别于其他法国人的。那么再说这个他在这个剧本里面写的这些人物，那一个是工程师啊，一个是推销商啊，还有一个是医生，那么这些人的职业实际上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可能日常生活当中啊经常会打交道的一个职业，所以观众的共鸣度呢就比较多吧。那么他又没有设置特别的一些情景，所以下面的观众呢很容易就 get 到这个，跟你就说你的这个经验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如果讲自己或者说某一个就说有特殊的文化背景的事件的时候，那你很难 get 到。而在这个瑞扎的艺术里面，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文化背景在里面，也没有特殊的事件在里面，都是你能够很容易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能够去加以理解的一些内容讨论的，比如说是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啊，以及家庭的关系啊等等啊，是大家就非常的容易把握跟理解的东西，那么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风靡全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是不是也能理解成，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特质，所以艺术这个剧本才能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然后在世界各国上演都有不错的反应？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那这是雷扎的高明之处了。一个他这些的人士啊，大家都能够很快的去理解去把握的，也没有什么非常深奥的语言的问题啊，文化的问题啊，纯粹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那么这个就本身就是一个人人都能够理解人人都能够接受的东西。如果我们翻译家有什么可以做的话，就是说我们在引进外国的戏剧作品的时候，也是要考虑到我们中国观众的欣赏的习惯，那么以及原来的剧本它所表达的内容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契合啊，契合度如果高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成功，否则的话呢会事倍功半。
艺术，这是一部很难从名字上就直观了解的作品，它名为艺术但却又不讲艺术本身，它是喜剧却很难找到几句称得上是包袱的台词，它很时髦却写于上个世纪90年代，它几乎拿遍了主流戏剧界的奖项，可文字的简单程度呢却可以被收录到法国中学生必读书籍当中。正如艺术的剧本翻译龚宝荣教授所说，艺术它只是一个引子，作者希望把观众的注意力从纯艺术上转移到艺术背后的东西，抛开了时代和文化的特异性，那些更值得被关注的是普世的情感， 2019年，该剧第六轮演出，英国导演保罗·加林顿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指导的时候，就特意在人物设定上融入了自己的思考。他注重还原故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强调年龄和阶级之间的差距。这一次呢，副排导演李李则在细节的把握上更加用心，让这部写于30年前的作品更接地气，也更贴近当代人的生活。聊起创作的感受，李李导演既有女导演的细腻，又有我们南京人的直率爽朗。
大家好，我是艺术这个戏的副排导演，我叫李李，很高兴认识大家。
李导您好，您是我们南京人啊，我们南京也是世界文学之都。这次您带着艺术回到家乡，会不会有压力？
哎，其实我没什么压力啊。首先，就像您说的，南京是世界文学之都，南京人本来对艺术的理解是很高的，所以我并不担心这样的问题。而且，比如我们这个是个喜剧，那里面的幽默，本身幽默感就是南京市民的特征，我觉得啊，因为我在南京生活了，虽然到14岁我就移到了上海，但是我还是比较了解南京人，因为我家里也是南京人，所以他们对这种情感，这种不露声色的表达，就有的时候方言里面他可能你会觉得是很粗的，就有一些语言，但是他其实是表达很亲密的人物关系，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南京人独有的一个东西。然后包括有很多文化界艺术界的名人也很多，也很有文化气息和市井的烟火气，所以我并不担心南京的观众朋友们对这个戏的理解或者说认同，所以我不担心。
在您看来啊，您觉得这个最好的喜剧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喜剧它其实是戏剧所有题材里面，就是包括正剧啊、悲剧啊、喜剧啊、悲喜剧之类里面最难的。喜剧让人笑是很容易，但是让人笑完有回味的那种感觉就是不是很简单，所以我觉得能称为高级的喜剧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深度，有讽刺啊，或者是有现实荒诞意味，或者是对观众有一些启示。就像这个戏艺术，它其实是对当时所谓观念先行的一种当代艺术作品的一种嘲讽，所以它反映的是中产阶级人跟人之间的价值观的差异啊，或者是他们的精神困境啊，以及友情啊、心理矛盾和人物性格的缺陷。所以这个戏高级是一是它的故事形式，它的人物设计是比较高明，也比较有趣的，也比较巧妙的；二是它比较能够击中人性的弱点，比如说贪婪啊、虚荣啊、妒忌啊、势力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同时具备这些条件呢，我觉得它就算是一个高级的戏剧。
那我们知道这部剧从它30年前被创作出来的开始，就被称为是一流的高明的喜剧。那您觉得现在过去了30年，然后呢，它从原来一个法国的作品，现在落地到我们中国本土的舞台上，它的魅力依然是像一开始那样是一流的高明的戏剧吗？
是的。还是的，因为它这个其实是通的，它表达的内容是不管在哪个时代都会相通的，所以它不会经过时间的推移它就没有价值了，或者是它没有那么优秀了，不会的。好的喜剧一定是在任何时代看都是有一定价值的。
作为这一轮演出的副排导演，您会觉得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其实没有什么难题，因为之前那个国外导演一开始排的时候，他其实是跟我们排的不一样的，因为以前的徐峥老师的版本，徐峥老师、郝平老师和
林
东
福老
师，对，最早的第一版，他们可能比较，用我们普通话说就是比较慢，他们的节奏是很慢的，是符合中国人的语言节奏和逻辑的。这个外国人他虽然听不懂中文，但是他排的时候，我听三位演员讲的，那么他们排的时候是不允许有过多的思考判断的，像我们比如说之前的那版或者再之前的那版，那么很多就是按照中国人的欣赏习惯，他是慢慢的进入情境的，但是这版排的基本上就是法国人的语言节奏和法国人的幽默感，他是直给的， 它是不需要你太多判断，叭叭叭叭叭，节奏非常快，所以它是有一些小的区别的。但我两版我都非常喜欢。
老版它的那个舞台比较的简单，我们现在是舞美各方面好像
更简单，我们可能更简单。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剧照，其实它就是一个比较空的空间，然后中间两个凳子，以前那个还有沙发，对吧？一些就是哎茶几啊什么不同的空间，这个里面就是两张方的台子，所以对于这一版来说，外国导演处理的更加的简洁和干净。
就是现在我们的舞台是一种极简的风格，
极简，而且他用一幅画，就三个人，我觉得他这个处理非常好，就是三个人用三幅画的上下代表加简化，不光从灯光来区分。比如说男一号上来是一幅画，男二上来又是一幅画，男三上代表不同的家，三幅画代表不同的家，那跟本身我们整个这个艺术描绘的这一幅画，根据这一幅画来产生的矛盾，其实是非常相关的。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处理蛮好的。
这一版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事情是让您觉得很难忘的，然后愿意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的？
这轮换了一个演员，其实最早一版是谢帅、赵海涛和韩秀一，这次换成了谢帅、旅游和赵海涛，就等于换了，把韩秀一换成了旅游。
嗯，
那么旅游老师其实这次给我很深的印象，因为之前两个演员是演过的。那么旅游老师作为一个新加入这个团体的人来说，就是第一天排演第一天，到时候观众进场也会发现他有一个长达将近十分钟的独白。
嗯。
是非常精彩的，每次念完就是满堂彩的那种，所以他在进组的时候完全是脱稿的，不需要大家帮助他任何的地方，他就完全能够，就所以我挺感动的，因为那个大段独白是对于演员来说是非常恐惧的，不能断，也不能太多的思考，就是必须得就融入到你的血液当中，你得脱口就能说出来，不需要去记，所以我知道他在这个当中花了多大的精力，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所以我也挺感激他的，所有演员也挺感激他的，所以这是印象蛮深的一件事。戏里面有一个演员叫谢帅，他其实自己也是一个导演啊，他也导了非常非常好的戏，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会觉得他演的也是比较客观的，也是比较舒适的。
那我们知道艺术这个戏，它原作雅斯米娜她是一个女的剧作家，您又是一位女导演，您觉得用女性的视角来看这样一个表达成人男性间的友谊会有一些不同吗？
其实会有不同的，因为男性跟男性之间他虽然彼此比较了解，但可能观察角度不同，我觉得就是女性观察男性可能会比男性观察男性更加客观，可能更加细致。
嗯，
男性可能有一些他们之间无法感知的一些问题，女性可能就能很敏锐的感知到，所以他其实是观察角度不同。那当然男性跟男性在一起观察女性，他又是另外一种角度，他也会更细致，也会观察到女性不同的我们自己观察不到的东西。
这个剧里边这几个男性的友谊面临了一个挑战，就是来自于艺术的鉴赏成为他们友情的这个试金石哈。那如果说您的朋友他说您的戏不好，不艺术，您会觉得我们的友谊的小船要翻吗？
那就完全不会。首先这个朋友说戏不好，可能我会更加的重视，我会觉得更加重视他的意见，因为我觉得首先我们能成为朋友肯定是我们三观相对一致，然后我们能成为朋友的前提是我们彼此交往过程中分寸感拿捏的是非常舒适的，那我们才能成为朋友，这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所以朋友真诚如果跟你说出他的建议，他觉得哎，你这个戏哪个地方有一些不好的地方，那我可能会更加的，我觉得更加的重要，因为那是真的是为你好，是真挚的。当然也是需要一定方式方法，不能说你这个戏很烂，我一点也不喜欢，那可能对于我来说我会觉得有一点自尊心上的受创。当然如果是你的朋友他必定不会这么跟你说话，所以如果我是朋友我也会真诚的向朋友提出我的想法和建议，当然要在保护对方尊严前提下比较得当得体的提出建议，这样我觉得不管是我还是朋友都比较好接受。
嗯，
对，所以我不会介意朋友跟我 首先是朋友跟我介绍，跟我提出建议，我是不会翻的。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在最后，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在整个戏里边有没有一句台词或者一段台词是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
我觉得是整部剧最后一句话，他对这个话的评价，三个人的独白，赵海涛老师的。我觉得赵海涛老师处理的也非常好，就是最后那一句话，我先不告诉观众是什么话吧，观众朋友们可以自己去听，因为每一个人，几乎每一个人听到的感觉和你自己脑子里想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是很神奇的事情。就是你看完这个戏最后那一句话有无限的想象，我几乎问每一个朋友，哎，最后一句话你觉得是什么意思，每个人给我的答案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们看完戏整个对这个友谊，包括对整个这个戏的质感，他们最后那一句话结合他们自己个人会是不一样的答案，所以这是蛮有趣的一件事。
也就是说您觉得最后大家的理解其实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的理解都是对的。
对，其实就像这幅画一样，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你说这个画到底好还是不好，他在这个戏里也没有明确的给你一个答案，你自己可以去按照你自己的理解，结合你自己的心态，你去看这个东西。因为每个画或者每一本书你去读的时候，取决于可能你当时当下的一个状态，所以他这个戏的这个结尾也是，你每个人看的感觉不一样，他不像一个戏有标准答案，他没有。包括他们也可以在门口写下他们认为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会在门口有那个易拉宝，会让你在上面写你是哪一种朋友，但我可能会倾向于说你对最后那一句话你是怎么想的，你觉得他那句话什么意思，因为我一直在思考这句话什么意思，我每次排完脑子里想的答案都不一样。
剧中最后的那段话是什么意思，我会有什么样的答案，和李李导演聊过之后，我对于这部喜剧艺术的期待值被狠狠地拉满。除了舞台上的100分钟的精彩演出，我也开始好奇场外的留言板上，我们南京的观众会留下怎样的心得和感悟。其实啊，当我一开始接触和了解到这部剧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北京人艺的经典话剧《哗变》，同样是翻译自外国的经典剧作，同样纯以对话来推动情节的发展，同样是极简的舞台背景，同样全都是男演员的唇枪舌剑，同样经过了多轮复排，同样跨越时间空间，依旧能够打动人心。对于这些优秀的作品啊，作为观众，作为戏剧艺术爱好者，我觉得很幸福也很幸运。国内的戏剧生态呈现出多元丰富的表达，这给了观众和戏剧人更多选择的权利，这在开拓了大众审美视野，提升了美学鉴赏水平的同时，也成为了我们文化自信成长的沃土。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 下次节目再见。
Hold me close and hold me fast, the magic spell you cast, this is love beyond rose. When you kiss me, heaven sighs, and though I close my eyes, I see love beyond rose. When you press me to your heart, and in a world apart, a world where roses bloom. And when you speak, angels sing from above. Everyday words seems to turn into love song. Give your heart and soul to me, and life will always be love beyond rose.
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最近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推出了长江长城黄山黄河中国式现代化调研行系列报道，我们从江苏出发，走向广阔的中国大地，用我们的视角记录新时代的千里江山图，带您听见蓬勃中国。今天我们要去到浙江省。浙江地处长三角南翼，是我国改革开放先行区之一。如今的浙江啊，既有开拓共同富裕的绿水青山路，也有小马也能拉大车的工业社区创新治理之路。接下来让我们带您走进浙江，一同探究在共同富裕的赶考路上，为何这里先行。
名气在外的渔村位于浙江安吉县南端，村子不大，名气不小，这里平均每天迎来3000名游客，在这里游玩随手一拍都很出片。村口那块刻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石碑早已是网红。杭州市民徐女士：
空气又特别的清，然后我们还设了那个图书馆，环境也很好。
青年是乡村未来发展的主力军。2022年，渔村广发英雄帖，启动全球合伙人招募计划，吸引50多个项目入驻，建设大型人才社区青来集，数字游民公社就在其中。90后温州姑娘九里成为首批渔村数字游民，平时在网上做设计，还兼职做公社咖啡师。
在社区里的那些小伙伴大多都是跟自己志同道合，兴趣相似的，然后也会有接触到很多不同行业的人，可能有一些东西完全没有听说，可以开拓你的视野。
渔村数字游民公社主理人许松说，他们曾做过调查，年轻人选择来这儿主要有3个原因：生态环境、社群氛围以及有成熟的数字游民社区。
我相信他们是因为喜欢乡村的生活，喜欢渔村这里的绿水青山的环境，还有这里的政府鼓励年轻人在这里落地创业就业的很多优惠条件。而当一群年轻人聚集到乡村的时候，这里因为这些年轻人的活力而变得 非常的不同。
从社区出发，你还可以骑上共享电动车去村里各处逛逛，喝喝咖啡，看看风景。这里还有由化工厂改造的建筑渔村印象，依靠可再生能源光伏发电系统进行碳抵消，是名副其实的零碳建筑。20年前，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作为安吉最大的石灰岩开采区，渔村一度成为全县的富裕村，全村一半以上家庭有人在矿区务工，而环境的污染使渔村面貌满目疮痍，烟尘漫天。渔村党支部副书记于小平回忆道：
我们站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水泥厂呀，你如果在20年、30年之前在这里，你就不能朝天上看，看你的眼睛就是水泥灰，穿白衣服穿不了，你的头发回到家就是整个就是灰的。
正是意识到了绿水青山才是赖以生存的金饭碗，渔村人决定要让山重新亮起来，水重新美起来。通过复垦复绿、治理水库、改造村容村貌、支持发展农家乐等举措，渔村从粉尘漫天变得山清水秀、竹海连绵。62岁的村民葛元德曾在矿区开过运输车，如今他在家开了间文创工作室，玩起了石头。
那这是我们的矿区的石头，是我们渔村在矿上上捡的。
我们这里环境是污染的，现在看到绿水青山嘛，把绿水青山就画到石头上了。
几年前，老葛的儿子葛军从杭州回到渔村，做起了主题民宿，取名两山文创阁。葛军见证了家乡从绿色用能到零碳生活，从美丽乡村奔向未来乡村。
整个渔村环境优美了，包括我们门口的这些电动车啊，就扫码就可以，就也很方便的。整个渔村的附近它没有什么垃圾桶的，叫垃圾分类统一收集。然后呢，现在我们回到安吉之后呢，在家里还可以跟父母一起，幸福指数马上就提高了。
立足生态优势，渔村农文旅经济风生水起。2022年，渔村集体收入达到1305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突破6.4万元。千万工程实施20载，渔村携手天荒坪镇、山川乡、上树乡三个乡镇的24个行政村一盘棋，统筹引进人才和资本，大渔村正向着高能级、现代化、国际范的目标迈进，不断推进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开拓共同富裕的绿水青山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乡村研究中心主任文海燕：
渔村呢，就是始终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贯穿于村庄治理的各个方面，促进了村庄环境整治啊、生态文明和乡村治理协同共进。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形成了渔村经验，目前在安吉县、在湖州市、在浙江省已广泛推广开来。在推广渔村经验的过程中呢，就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也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会促成和美乡村。
乡村社区张罗生活，工业发展也不可忽视。在宁波，工业和社区催生出奇妙的化学反应。宁波北仑大气高端汽配模具园区管理着88家企业、20000多名员工。这个园区挂着两块牌子，一块叫做大气高端汽配模具园区管理服务中心，另一块牌子则叫做林峰工业社区。这里服务的对象不是居民，而是中小企业和产业工人。走进宁波君临模具技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通过一台平板电脑接收当日的加工任务，简单勾选零部件需要怎样加工，加工到什么程度，平台系统都会自动提醒，削减人力的重复劳动，实现了生产的高效管控。企业技术副总工程师崔龙说：
一个比如说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可能就做那个财务的，我做了培训3天，他可以把那个模架图纸做出来。平常正常情况下，以前出图呢可能要2天时间，我现在就半天就够了。
林峰工业社区共有企业88家，员工20000余人，而社区主要的工作人员却只有8名。在不断完善的创新制度与治理之下，小马也能拉动大车。比如区级组建风铃起伏联盟和小分队，下沉社区靠前服务。林峰工业社区党委书记史梦燕告诉记者：
不是说几个社工能够拉得动大车，是背后的强大的组织的力量，就是这个风铃起伏区级23个经济部门全都包含在里面，它就是这个小马能够给它拉动的4辆8柱马车的这个核心，是动力。
北仑区是宁波舟山港核心港区所在地，这里聚集了2万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集装箱卡车司机。霞浦物流工业社区又是集卡司机们进入宁波舟山港的前哨站。三平方公里内有120家物流运输企业，高峰期日均有6000到8000辆集卡车往来穿梭。集卡司机朱瑞申与妻子一起外出务工多年，几经周折，最终于2006年在宁波安定下来。
我最早是从上海过来的，上海我开了一年的集卡车，后来老乡介绍嘛，这边比较好一点，我就到这边来了，就活多一点。我们平均一个月都能做到20多个趟业务，接近2万公里吧。
集卡司机由于常年穿梭于不同场地和码头之间，人员流动性强，分散范围广，管理难度大。2013年，在霞浦物流工业社区党委的牵头下，浙江首家集卡司机之家正式成立。朱瑞申：
如果不出车的话，都喜欢到这打打球啊，到这洗洗衣服。比如说他今天休息，他就会过来的。以前我们异地的驾驶证啊，还有从业资格证要到老家去换，后来这个可以都在当地换了，这些政策还是社区这边最早知道。知道了，我们就马上就在群里，我们都能收得到。
服务要真正摸得着、看得见，要切入集卡司机最关心的点。那么这个点就是经济收入的提升。工业社区党委和党建联盟单位共同组织开发了手机应用，实现了集卡运输从在线派单到无人派单的智能化、精准化。朱瑞申说：
我们只需登录手机抢单平台，就能看到出行地区周边的订单情况，线上抢单、线上结算，大大减少了我们的控时现象，每月也能增加收入1000元左右。
用社区化服务园区化。2008年，我国第一个工业社区在宁波北仑诞生。目前北仑区已建成20个工业社区，服务6000多家企业。2021年，工业社区集成服务入选浙江省建设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试点。2年来，北仑区帮助企业解决各类问题7000多个，工业社区总产值突破3000亿元。在推进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北仑锚定了工业社区这个治理模式，工业社区锚定了产业工人这个重点群体。在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胜看来，工业社区模式还有更多的想象空间。
我们期待进一步的提质、扩面、分效，破解传统社企服务着眼单个企业、缺乏产业链协同的这个难题，真正提炼出适用于企业全周期、产业全链条的社企服务模式。同时呢，在为我们产业工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上，打通技能人才横向跨界和向上流动的通道，形成这个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当地发展的一个共识和动力，真正实现以人的现代化推动产业现代化、区域现代化的协同发展。
温柔乡里有一江南，一梦千年醒来你不见。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再来就一晚，再来就一晚，秋深霜重正好来去雨繁，马蹄声起香丝满卷，心思客栈情悲 是无言愁绪剪不断。我默映出你的脸，人面桃花不是酒肉眼。再来就一碗，再来就一碗，相逢与火听雨歌为绵绵。